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2月15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酋长队超级碗庆祝集会爆发枪击案，造成1死22伤。
以色列退出人质谈判，表示除非哈马斯能改变立场。
乌军摧毁俄罗斯大型登陆舰，黑海舰队受到重创，北约赞扬。
拼车司机开始在全美10个城市发动大罢工。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对于今年美国大选，拜登总统和前总统川普可能会再次对决。对此，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三说，俄罗斯将更乐见拜登赢得连任。当天，普京在接受俄罗斯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说，他将与任何当选的美国领导人合作。但被问到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谁是更好的选择时，他明确指出更希望拜登获胜。普京说，拜登很有经验，也更容易预测，他是一个老牌政治家。但普京强调，我们会和任何受到美国人民信任的美国领导人合作。被问到对拜登健康问题的猜测时，普京强调他不是医生，对此发表评论不合适。同时，他也淡化了外界对拜登认知能力下滑的担忧。普京说，是的，拜登偷看了他的笔记，老实说我也看了我的笔记，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而针对普京的发言，白宫发言人贝茨当天回应说，普京先生不应该介入美国的选举。
据乌克兰军方14号指出，乌军击沉的一艘俄罗斯大型登陆舰凯撒库尼科夫号再次重创了黑海舰队。根据乌克兰军方公布的画面显示，在克里米亚阿鲁普卡附近海域，乌军V5型海上自主无人舰在波浪中瞄准了俄罗斯黑海舰队的大型登陆舰，目标被击中后发生爆炸。视频中可以看到，凯撒库尼科夫号上空腾起了蘑菇云，军舰随后侧翻沉入大海。凯撒库尼科夫号是俄罗斯最新型的军舰之一，这也是自去年12月底以来乌军在克里米亚附近海域摧毁的又一艘大型俄罗斯军舰。对此，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当天也对乌军再次重创黑海舰队表示赞扬，宣布这是一次重大胜利。截止到目前，乌克兰已经摧毁了这个地区20%的俄罗斯军舰。
周三，共和党籍国会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马克·格林宣布，他不打算在2024年竞选连任。格林在周三的一份声明中说，在第118届国会开始时，我曾向选民承诺要通过立法来确保我们的边境安全，并追究马约卡斯部长的责任。他指出，今天众议院已经通过了 HR 2号法案，马约卡斯部长也遭到了弹劾，现在是我该回家的时候了。作为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格林此前领导了众议院共和党对马约卡斯的弹劾案，并对他和国土安全部的管理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调查，最终在周二得出结论，认为这位部长在任期间的行为构成了值得弹劾的重罪和轻罪。格林周三说，正如我一生所做的那样，我将继续为这个国家服务，但将以一种新的身份。
针对近来中国学者一份最新的合成致命病毒论文引发业界忧虑，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周三回应说，多年来美国一直在关注和记录许多国家在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方面的操作，中国也是其中之一。他说，这是我们继续保持警戒的领域，因为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或者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危险生物物质最终都可能回过头来伤害美国人。对此，美国政府多个机构将继续把这个作为重点关注的对象。今年一月，一项科学研究预印本在网上疯传，引发了人们对中国生物实验室安全的担忧。在这项研究中，人猿化小鼠被注射了 COVID 冠状病毒变种后，几乎100%都死掉了。一些著名科学家随后批评，来自中国大陆的这项研究是鲁莽的，必须及早停止。
周三，美国拼车公司 Uber 和 Lyft 以及送餐公司 DoorDash 的几千名司机正发起一场全美10个城市的大罢工，以争取公平薪酬和更好的待遇。 这也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拼车司机罢工。代表十万多名送货员的伸张正义联盟表示，除了他们联盟的几千名司机正在十个城市举行罢工以外，另外至少还有十几个城市举行了非罢工的呼应行动，以示支援。不过 Uber 公司当天对此表示，罢工并没有对它的运营造成影响，并指出，事实上在大多数的市场上，今天路上的司机比上周同期还要多。另一方面，为了吸引更多司机， Lyft 公司上周已经宣布，如果在扣除外部费用后，司机每周的收入低于乘客所支付费用的70%，公司将会支付差额。
周三，两名主张重视气候议题的抗议人士当天向存放美国宪法的防护箱泼洒红色粉末，导致位于华府的美国国家档案局暂时关闭。法新社指出，这些抗议人士在社交媒体发布的影片中呼吁，我们都应该拥有清洁的空气、清洁的水和宜居的气候，并呼吁美国政府停止对化石燃料的补贴，要求拜登总统宣布气候紧急状态。抗议事件发生后，这份存放在厚实防弹玻璃制成的温控箱中公开展示的国家建国文件似乎没有受到损坏。国家档案局说，馆内展览宪法和其他历史文件的圆形大厅当天剩余的开放时间予以关闭，同时强调，这些文件存放在这里是为了让所有美国人阅览和理解我们国家的原则。我们将非常严肃地看待这种破坏行为，并坚持要求肇事者受到法律最严厉的起诉。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酋长队超级碗庆祝集会爆发枪击案，造成1死22伤，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 SpaceX 公司周三宣布，公司将让大约100颗星链卫星提前报废，原因是发现了一个可能会让这些卫星日后成为隐患的缺陷。 SpaceX 公司在公告中说，星链团队在这部分第一代通信卫星中发现了一个共同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增加发生故障的概率。根据描述，有关故障似乎可能意味着失控，其中17颗星链卫星目前已经无法操纵，但 SpaceX 没有说明这是否跟100颗卫星脱离轨道的问题相同。在未来几周到几个月内，这些报废卫星的轨道高度将开始下降，脱轨过程实际上需要大约6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这些卫星还会避开任何可能相撞的其他卫星，这个过程不会影响到星链的正常通信服务。到目前为止， SpaceX 已经为星链系统发射了近6000颗卫星，其中406颗已经脱离轨道，但仍有足够充裕的卫星为用户提供服务。
过去几天里，社交媒体上有越来越多的苹果 Vision Pro 用户表示要退掉这款价值$3500的增强现实头显设备。苹果允许用户在购买产品后14天内退货，而对于第一批 Vision Pro 购买者来说，目前正处在这个时间点上。舒适度是退货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有人说这款设备让他们头疼，还会引发晕动症。一位退货的用户说，它实在是太贵了，而且笨重，我甚至都不敢尝试去适应它带来的持续头痛和眼睛疲劳。另一个常见问题是，相对于价格而言， Vision Pro 的生产力不够高。一些设计师和软件工程师指出，用 Vision Pro 看屏幕并不舒服。还有用户说，窗口键的操作也不舒服，而且有几种文件类型 Vision Pro 根本不支持。很多要退货的用户指出，他们仍渴望尝试第二代 Vision Pro。还有人强调，技术并不是问题所在，关键是目前的 Vision Pro 缺乏杀手级的应用或舒适度。
日前，美国瓦尔达航空工业公司获得了监管机构批准，可以把这家公司的第一艘飞船送回地球，同时送回的还有一批在太空轨道上制造的药物晶体。瓦尔达公司位于加州，是少数几家希望利用微重力优势制造药品等材料的初创公司之一。这家公司的目标是到2026年每个月把装有制造材料的航天器送回地球。 瓦尔达在一份声明中说，他是第一家根据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的新规定申请重返大气层许可的公司，这也是 FAA 首次许可一家商业公司在美国本土降落航天器。八个月前，瓦尔达公司通过 SpaceX Transporter 任务发射了第一艘太空舱，并计划在去年七月把它送回地球。太空舱里面装有在轨道上制造的治疗艾滋病的药物晶体，但瓦尔达一直无法获得着陆授权，导致飞船被困在轨道上。这次获得批准后，公司计划在2月21号尝试着陆。瓦尔达公司说，他们将于今年在澳大利亚降落第二个航天器。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14号，以色列宣布退出旨在释放人质和确保与哈马斯停战六周的国际会谈，计划进攻加沙拉法。美国的盟友们表示严重关切，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领导人15号发表联合声明，呼吁立即实现人道主义停火。请听报道。
周三，在埃及首都举行的第一轮加沙停火会谈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在 X 平台上发帖写道，以色列在开罗没有收到哈马斯关于释放我们人质的任何新的提议。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不会屈服于哈马斯的妄想要求，只有哈马斯立场的改变才能使谈判取得进展。周二，以色列代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及埃及、卡塔尔和哈马斯代表一起前往开罗，推动达成为期六周的停火协议，以释放被哈马斯关押在加沙的134名人质。内塔尼亚胡上周曾拒绝了哈马斯对以色列、美国和卡塔尔早些时候提出提议的回应。国务卿布林肯对此，虽然哈马斯的回应有不切实际之处，但也为更多谈判留下了空间。目前，哈马斯拒绝放弃永久结束加沙战争，并要求以色列监狱释放数百名巴勒斯坦囚犯，其中这些囚犯包含严重威胁犹太国家和恐怖主义杀人犯。内塔尼亚胡上周在一次演讲中警告说，屈服于恐怖组织的要求将导致另一场屠杀和一场以色列公民都不会接受的重大灾难。而埃及当局则告诉哈马斯，哈马斯必须在两周内与以色列达成一项大纲，以避免以色列对该恐怖组织在加沙的最后据点最南端的边境城市拉法采取军事行动。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周三主持召开了美国和盟国的视频会议，讨论如何继续支持乌克兰，把这场已经持续近两年的俄乌战争进行下去。北约承诺将继续提供乌克兰武器和装备等。请听报道。
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召集50多个国家的官员们，就各国支持乌克兰的行动进行协调，由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主持召开视频会议。目前的最大不确定性因素是尚不清楚给乌克兰提供军援最多的美国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对乌克兰的援助。五角大楼副新闻秘书萨普利纳辛格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将继续与乌克兰站在一起，无论这需要多久，但是我们也确实需要得到国会的授权，才能继续提供这些综合方案。自从去年12月援乌资金用完以后，美国就没有再向乌克兰提供任何军事援助。美国参议院周一通过了一个总额为950亿美元的援助议案，其中包括给乌克兰的600多亿美元。但是这项议案在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将面临相当大的阻力。乌克兰官员已经要求欧美提供更好的武器，加强防空能力。俄罗斯正在继续使用无人机和导弹攻击乌克兰的城市。周四，北约国家的国防部长们将在布鲁塞尔开会，其中一个重要议题就是乌克兰战争。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周三表示，盟国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设备和弹药。他说，这种支持将带来真正的改变，在我们的帮助下，勇敢的乌克兰人已经夺回俄罗斯抢占的半数领土，在黑海地区打通一条走廊，给俄罗斯军队造成重大损失。 斯图尔滕贝格周三在北约各国防长会议前向媒体表示，我们不应该削弱北约威慑力的可信度。他说，在我们的准备、承诺和保护北约盟国决心等方面，我们绝不能让莫斯科有任何可能的误判或误解。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本届职业美式足球联盟 NFL 超级杯赢家堪萨斯市的酋长队周三在一场庆祝胜利的游行集会结束时传出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20多人受伤。拜登总统当天呼吁美国人支持他的立场，要求国会禁用突击武器。请听报道。
周三，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一处地标性火车站外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至少22人受伤。现场大批围观者纷纷逃命。案发时，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 NFL 冠军酋长队正在那里庆祝今年的超级碗胜利，而当时的游行集会刚刚结束。堪萨斯城警察局长史黛西·格雷夫斯在新闻会上证实，枪击事件发生在联合车站的西侧。当警察到达现场时，他们已经拘留了2人，并立即开始帮助受伤的伤者，其中一些枪击受害者是儿童。当局仍在努力确认死者的身份。据堪萨斯城消防局临时局长罗斯·格伦迪森介绍，伤者的其中8人有生命危险，并在10分钟内被送往医院，7人受伤危及生命，6人受到轻伤。格伦迪森说，我对今天发生的事情感到愤怒，参加庆祝活动的人们应该期待一个安全的环境。他表示，对堪萨斯酋长队超级碗集会枪击事件的调查才刚刚开始。而拜登总统也在第一时间听取了枪击案的简报。密苏里州堪萨斯城市长卢卡斯在新闻发布会上告诉记者，他已接到白宫的电话，表示愿意提供联邦协助和调查。事发后，堪萨斯城酋长队在一份声明中说，对枪击事件感到悲痛，这是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一些球员个人也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支持的信息。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则说，他们将与受害者和所有受影响的人同在，并对执法部门表示感谢。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微软指出中俄等国家支持的黑客滥用 AI 工具。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2月15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拉法，埃及严防难民越境。
白宫周四将讨论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所示警的严重威胁国安的信息。
保护卫士在西班牙启动反引渡中国援助中心。
微软指出中俄等国家支持的黑客滥用 AI 工具。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以色列官员说，武装分子周三向一个以色列军事基地和附近的一个城市发射了一系列火箭弹，造成一名以色列人死亡，7人受伤。随后，以色列对黎巴嫩境内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打击。与此同时，以色列正计划扩大在加沙境内的攻势，把目标对准南部边境城市拉法的哈马斯部队。巴勒斯坦卫生部12号说，以色列在拉法袭击不同地区的14栋房屋和3座清真寺。空袭造成约100名巴勒斯坦人丧生。金字塔报报道，有埃及官员说，拉法一旦遭受攻击，可能阻碍援助物资进入加沙的主要交通路线。埃及担心，如果局势进一步恶化，大批难民会突破边境的关卡，逃入埃及的西纳半岛，军队无力抵挡。
乌克兰官员15号说，俄罗斯彻夜对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州的市镇塞利多维发动导弹攻击，造成3人死亡，13人受伤，并毁坏了一间医院和几户住家。顿涅茨克州州长菲拉什金在 Telegram 上说，塞利多维医院的一侧在俄国夜间发动的几次攻击中受损，100名患者被疏散到附近城镇的医院。 乌克兰警方表示，俄罗斯昨天对塞利多维发射4枚 S-300 导弹，一共造成6栋公寓大楼和20间房屋损毁。俄罗斯出兵侵略乌克兰，欧盟和美国等国家纷纷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欧盟和 G7 集团冻结了俄罗斯央行的资产，而自冻结以来，他们一直在讨论如何使用这笔资金。欧盟12号通过一项决议，决定把这笔资金的利息作为乌克兰重建工作的使用。欧盟这个决定未来4年内估计可为乌克兰带来150亿欧元的利润。
韩国外交部14号意外宣布，将与古巴恢复邦交关系。古巴是共产主义国家，常年一直是朝鲜的盟友，近年来和中共走得很近。如今古巴与韩国建交，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子云对希望之声提到他的观察，说这等于帮美国稳固中南美洲的后院，毕竟韩国是美国的盟友，在盟友跟古巴建交的情况下，有一些安全事务或是外交事务，古巴不愿意跟美国直接接洽的时候，韩国就可以以一个比较迂回的方式来协助美国。这个部分对于美国跟民主国家阵营来讲会是比较有正面意义的，美国应该是乐观其成。苏子云还分析说，中共应该就是保持缄默或者不予评论。朝鲜因为已经把韩国视为敌国，可能就会有一些外交辞令的抗议，这也反映出就是韩国等于是挖了朝鲜的一个墙角。
中国的一艘快艇在14号越界闯入台湾的金门海域，遭到中华民国海巡署人员的追击。这艘船巨舰并蛇行，随后翻覆，船上4人落水，其中2人死亡。中共国台办指责此事严重伤害两岸同胞的感情。台湾所属的大陆委员会15号说，支持主管机关的严正执法，保护民众的权益。经过初步调查，海巡人员依法执行职务，过程中没有不当行为。中华民国立法院民进党团干事长吴思瑶15号对于驱逐过程发生不幸的事件表达遗憾，呼吁陆方请渔民不要跨界非法捕捞，直指问题的重点在于陆方渔民应当停止到台湾方海域非法捕鱼的行为。
位于欧洲的人权组织保护卫士这周在西班牙马德里宣布启动反引渡中国援助中心。保护卫士总监劳拉哈斯告诉美国之音，鉴于中国刑事司法和监狱系统的现状，任何个人都不应该被引渡到中国。欧洲人权法院2022年10月的判决也许最能说明这种情况。这项判决把中国的监狱系统描述为普遍存在暴力状况。观察人士指出，保护卫士的这一新举措不仅是对中国引渡请求持续增加的直接回应，也是对2019年以来欧洲国家对这个问题态度转变的支持。通过为法律界和政策制定者提供关键信息和资源，反引渡中国援助中心旨在进一步促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司法不公和人权侵犯的关注，并推动更多国家重新考虑与中国的引渡协议。
美国微软公司在周3公布的一份报告中说，来自俄罗斯、中国、伊朗和朝鲜的由国家支持的黑客一直在使用微软支持的 OpenAI 等工具来改进他们的技能，并欺骗他们的目标。微软说，据说为俄罗斯军方间谍机构 GRU 效力的黑客使用这些工具研究不同的可能跟在乌克兰常规作战中有关的卫星和雷达技术。朝鲜的黑客使用这些工具来生成可能用于针对地区专家的鱼叉式网络钓鱼内容。伊朗黑客也依赖这些工具生成更令人信服的网络钓鱼电子邮件，其中一个实例是生成一个试图引诱知名女权活动人士进入一个陷阱网站。微软还说，中共国家支持的黑客也用这些大型语言模型来做测试，试图就敌对情报机构、网络安全问题以及知名个人进行询问。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局长伊斯特利去年4月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说，有2个划时代的威胁和挑战，一个是中国，另一个是人工智能。他强调，美国需要确保 AI 技术基于安全而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白宫周4将讨论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所示警的严重威胁国安的信息，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劳工部13号公布，美国1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从 3.4% 降到 3.1%， 高于市场预期的 2.9%， 以致股市当天重挫。美联储官员古尔斯比14号强调观察长期趋势更加重要。他说，大家不要因为单月 CPI 数值高于预期就大惊小怪。他还认为，考虑到就业市场，高度限制性货币政策的维持时间不宜太长。古尔斯比说，房租是让通货膨胀达标的重要拼图，却是最反常的类别。他十分重视这项数据。美联储为了压制通胀，2022年3月起积极升息，随着通胀趋缓，升息步调放慢，去年7月联邦资金利率目标区间升到2001年初以来的最高点后维持至今。美联储1月底暗示下一步是降息，但强调前提是对通胀持续朝目标 2% 回归更有信心。被问到美联储是否真的会在通胀没有达标的情况下降息，古尔斯比回答说，官员预估中值显示，通胀率 2.4% 的情况下会有多次降息。
美国能源信息署说，截止到9号的当周，美国原油库存增加到1200万桶，到 4.395 亿桶，远超过路透社调查分析师预期的增加260万桶。炼油厂炼油量降到2022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炼油厂炼油量上周每天减少 29.8 万桶到每天1454万桶，产能利用率下降 1.8 个百分点至 80.6%，都创下自2022年12月冬季风暴艾略特导致几十家炼厂停产以来的最低水平。与此同时，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主席警告说，存在严重的国家安全威胁，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这让一些石油投资人感到紧张。国际油价14号下跌，纽约西德州中级原油3月交割价下跌 1.23 美元或 1.6%， 收每桶 76.64 美元。布兰特原油4月交割价下跌 1.17 美元或 1.4%， 收每桶 81.60 美元。
经济低迷已经导致科技企业今年裁减数以千计的职位。美国网络设备跨国供应商思科系统公司说，将在全球裁员 5%， 相当于4000多人，并下修年度营收目标。路透社报道，思科把年度营收目标从先前预测的538亿到550亿美元降为515亿到525亿美元后，14号盘后交易股价下跌超过 5%。 思科正在聚焦人工智能以及和英伟达公司的伙伴关系以刺激成长。根据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的数据，思科第三季营收预计将介于121亿到123亿美元之间，低于131亿美元的预期值。三名知情人士本月稍早告诉路透社，拥有 8.5 万名员工的思科正在计划裁员和重整，以聚焦于高成长领域。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敦促拜登政府解密有关一项重大国家安全威胁的信息。另有官员说，没有必要感到惊慌，国会领袖和白宫将会在周四讨论此事。请听报道。
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特纳14号突然发布一项提及严重国安威胁的声明。特纳表示，他正在请求美国总统拜登对所有关于这项威胁的讯息进行解密，好让国会、政府和美国的盟友能够公开讨论因应这项威胁所需采取的行动。据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和纽约时报引述未具名官员说，俄罗斯正在开发一种天基反卫星的核武。纽时引述官员指出，俄罗斯尚未部署这类能力。特纳和民主党众议员海姆斯在一封致国会议员的信中说，委员会已确定一起有关破坏稳定的外国军事能力的紧急事件，所有的国会政策制定者都应该知道。他们表示，委员会已在13号表决，要让国会议员能在16号之前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审查这些机密文件。 然而，海姆斯在另一则声明中呼吁审慎行事，他形容这项情报重要，但不是造成恐慌的理由。共和党籍的众院议长约翰逊也呼吁要审慎，他说没有必要造成大众惊慌。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则对特纳在已安排在15号进行的记者会前公布感到失望。沙利文表示，他将和八人帮中的四名众院成员见面。八人帮是由政党领袖和情报委员会高层组成的团体。特纳没有提供这一威胁的详细信息，拜登政府也拒绝对此发表评论。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民主党主席华纳和共和党副主席卢比奥发表联合声明，称该委员会掌握了相关情报，并且从一开始就一直密切追踪这一问题。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周三，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敦促美国众议院通过对乌克兰至关重要的军事援助计划。他说，如果俄罗斯赢得战争，中共将更加胆大妄为地呼吁盟国应团结一致。不过，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当天已经表示，他没有计划立即让众议院就$950亿的援助法案进行投票。请听报道。
周四，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将在布鲁塞尔召开一场国防部长会议。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周三在一场会前记者会上表示，2024年北约在欧盟的盟国共同投入$3800亿用于防务，这将首次达到盟国 GDP 总和的2%。他在会上说，我希望美国众议院能同意支持乌克兰，因为这不是在施舍，这是对我们自身安全的投资。他也强调，在美国越加关注中共的作为之际，盟国之间应该更团结一致。斯托尔滕贝格忧心地说，如果普京总统在乌克兰获胜，这将向他，同时也向其他独裁领导人发出一个信息，也就是当他们使用军事力量时，他们会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这将使世界变得更加危险和更加脆弱。不过，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周三再次表示，他没有计划立即让众议院就这项针对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的$950亿援助法案进行投票。他在闭门会议后的新闻会上说，共和党领导的众议院不会受到干扰或被迫通过一项对外援助法案。他表示，任何国际军事和人道援助方案都必须包括解决美国与墨西哥边境安全问题的行动。约翰逊也重申，我们将继续要求，在解决世界各地的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不过，根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表示，议长已经让同事们知道，众议院在考虑该法案时，将让大家按照自己的意愿投票。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告诉听众朋友一个好消息，希望之声本月继续推出文化之旅。
想在春天体验台湾与日本的美景、美食、文化吗？想和享誉国际的著名媒体人石坂明夫同游日本吗？4月13号，希望之声10天台湾日本时政文化之旅。
时事评论员石坂明夫带您同游安倍的故乡。4月14号台湾5天观赏游，4月19号5天石坂明夫亲自带团前往日本福冈拜访安倍的故乡，
寻迹明治维新、马关条约的故地，现场为大家讲解。两场演讲，3场名流晚宴。
这不仅仅是一场与山水的相约，而是一场与历史和文化的碰撞。2月18号结团，名额有限，报名从速，电话是855-955-5227。855-955-5227。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